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的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Hello， 学文早。
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人》这一期的 cover story 哈，谈的是维吾尔族。
也不是啊，他这一次其实我不知道凤馨记不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封面故事。当时《经济学人》在提醒我们说，因为大政府的情况，或者是政府扩权的情况，其实对商业世界会有一些破坏。所以他这一次其实是以维吾尔族人或者新疆的议题为一个引子，可主要在提醒大家，疫情造成了很多国家它的所谓专制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啊，主要谈的是这个啊。所以呢，这是一起啊回归诉求人权议题的一个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啊。那我们在封面设计上，你会看到在黑白分明的构图中，我们看见的是一环扣着一环的，有点像监狱高墙的铁丝网，可是网上的刺绳啊被改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小人的图案，那上面有两行字体，大的红字写的是啊维吾尔族人的痛苦，可是还有一个小的黑字的补充文字写的是以及全球人权的全球危机。那这一次经济学人总共用了四篇文章哦，在写这个议题。那除了封面故事之外，在中国板块第一篇第35页，他有特别去谈哦维吾尔族人的一个情况哦。那另外50页的国际板块哦，则告诉我们这个疫情其实已经毁坏了民主政体，还有全球对人权的尊重。那第18页呢，他则是带我们一看现在在泰国发生的整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动荡啊。那我们先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在序论第一篇第9页啊，大标题就是封面故事上面的维吾尔族的痛苦。补充标题写的则是迫害新疆穆斯林是打击人类的一个罪行，但这只不过是全球对人权攻击的一个部分而已啊。文章一开始他说，第一次听见新疆的故事，其实是让很多人难以相信的。但中国政府真的没有建立所谓的古拉格劳改营吗？维吾尔族人真的没有被冠以极端主义分子的标签吗？或是仅仅因为在公共场合祈祷或留着长胡须就会被拘禁？正如经济学人在本期中国板块报道的，每次从卫星发现的证据，从官方不小心露出的文件，或是每个幸存者的口述，无论在海内、境内或者是海外，都让大家发现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各种作为确实令人震惊。2018年，中国政府从拒绝承认有劳改营的存在，转而改称这是一种职业教育的培训中心，为的是帮助一些相对落后的人可以获得谋生的技能。整个世界应该关注在中国被进行强制教育的维吾尔族的受害者。曾经身处其中的人说，他们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被洗脑要信仰习近平的思想，而不再是他们自己的古兰经。有人曾经告诉经济学人，警卫会随时询问囚犯相不相信有上帝，如果回答是，则会招来一顿殴打。而劳改营不过是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1200万维吾尔族人是一个很小但已备受磨难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突厥语言和中文完全不同，而他们大多是穆斯林。他们中的极少数曾经参与过恐怖袭击，包括2014年的一个市场爆炸，并造成了43人的死亡。但2017年以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恐怖事件。中国政府表示，严格的安全管制和反极端主义课程，使得新疆再次获得了安全。但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个说法是，政府不是采取抓获那些少数的暴力者，而是干脆把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关入了露天的监狱中，目的就是要粉碎所有人的信仰。即使位于劳改营外的人也必须接受再教育，任何对中国统治不满的，整个家庭会受到监视，并可能随时被举报可疑的行为。新证据表明，数十万的维吾尔族儿童可能已经被迫跟他的双亲离开，而住在寄宿学校里。有一个政策啊，把管理的汉族干部放在维吾尔族的家中跟他们一起生活，这个政策叫做结对认亲啊。那维吾尔族的妇女呢， 也被严格执行禁止生育过多的子女，有些甚至被强制堕胎。官方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有两个县级城市的维吾尔族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60%以上。他们还积极促成维吾尔族妇女嫁给汉族的男性。所有这些还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由于所有跟外界的联系都被认为可疑，因此定居国外的维吾尔族人不大敢打电话回家，因为他们害怕会牵连他们国内的亲人。迫害新疆穆斯林是打击人类的一个罪行，它包含了强迫人类迁徙、拘禁某些人群以及让某些人失踪。这种由政府有系统的强加于个人的行为，是当今全球对个人之所以为人而享有的自由尊严最大的一个原则的违反。可是中国执政党并没有个人权利的概念，他宣称他的合法性来自于他为中国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他对大多数人的吸引力还是获得了中国民众的支持。在独裁统治下，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准确的民意测验，而审查制度则让普通的中国人很难知道统治者的真相。但许多中国人显然支持政府，因为反对会被认为不爱国。藏族和维吾尔族这些尴尬的少数民族，在这个制度下几乎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保护。由于个人权利的不受重视，中国政权正以各种压制的手段使他们屈服并融入主流的汉族文化。中国处在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民主和人权都在退缩。美国的一个智库叫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他就表示，尽管这是在 COVID-19 发生之前就有的现象，但从疫情开始以来，全球有80个国家显现了民主的倒退，只有马拉维相对比较好一点。人会在害怕的时候渴望被强大的统治者引导到安全的地带。这个疫情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取得紧急权力和禁止各种抗议示威活动的借口。独裁的统治者通常会召集多数人对抗少数人。印度总理穆迪支持着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并把印度的穆斯林视为不是真正的印度人，为此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度。菲律宾的杜特地也是如此，他支持处死犯罪的嫌疑人。匈牙利总理正在粉碎民主的体制，并说他的反对者就是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巴西总统则对疫情的痛苦感到愉悦，并声称批评他的外国人其实想要掌握亚马逊地区。而在泰国，国王已把君主立宪制度转变为绝对君主体制。那些珍视自由的人到底应该如何抵抗？人权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但许多人把它跟西方价值联系在一起。所以当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伊拉克战争摧毁了西方声誉之后，对人性的尊重也频频倒退。尽管美国已对维吾尔族人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但在川普的领导下，人们越来越怀疑西方的所有作为都是虚情假意的。这个只讲求交易的总统认为国家主权应该放在首位，但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这也适用于中国。他正在各个国际论坛上把人权重新定位为生存和发展，而不再是过往的个人尊严和自由。本周中国跟俄罗斯一起当选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对打击人权的反抗应该从新疆开始。如果自由主义者到今天仍然对正在发生的严重人权侵犯事件不予置评，那么谁还会相信他们将来对任何事情的批评呢？人权活动应该开始揭露并记录各种滥用行为。作家和艺术家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人的尊严是珍贵的，企业可以拒绝成为帮凶，有人谈到抵制，包括对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最终各国政府仍然需要采取行动，他们应该向维吾尔族人提供庇护，并且像美国一样对实施虐待的官员施加有针对性的制裁，并禁止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制造出的商品输入。他们还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中国政府不会感到羞耻，甚至为自己在新疆的行动感到自豪，他将更加不会试图掩藏这些行为，甚至可能不再依靠较小国家的签署去支持这些政策。随着恐怖事件的规模不断扩大，他的宣传效果已经越来越差。已经签署这类声明的15个穆斯林国家改变了主意。民意调查显示，在许多国家近年来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差。如今有86%的日本人和85%的瑞典人不喜欢这个国家。对积极寻求软实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有人说西方人的诉求人权只会损失更多，中国不会改变，而各种批评制裁只会阻碍有关贸易、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合作。的确，将人权跟这些事物分开是不可能的。中国将试图说服其他国家坚持道德的坦诚，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害。但自由民主体制有义务把劳改营就称为劳改营。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就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原因。如果他们不能捍卫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那么其他国家不再尊重他们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所以他其实在跟西方喊话就是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刚刚经济学人的 cover story 谈的，当然他从维吾尔族开始，当然也提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对人权自由的打击。他虽然谈的是中国大陆比较多，但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在跟西方喊话，就是说西方你要拿出方法来，然后去对抗中国大陆啊。但我真的很怀疑西方这些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因为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实情能够掌控到多少，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好，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经济学人这一期，你要特别跟大家谈一下孙正义的愿景基金，盘点一下咯。
对对对，我想撇开这个所谓人权啊，我想他是自由主义嘛，肯定有一些做法还是要做，我们还是回到财经啊。那在这一本杂志的第二个重点啊，谈的就是孙正义的愿景基金。那经济学人用了两篇文章啊，去深入浅出的告诉我们他到底表现的怎么样，当然还有未来，还有他的未来啊。那其中第一篇在序论第五篇第十四页啊，那另外一篇在商业板块第一篇第五十三页。那序论第五篇第十四页的大标题写的是科技投资以及愿景基金，我想有在关心资本市场人都很想知道啊。那小标题补充写的是一个后见之明，代表是 negative 的。孙正义的超大规模的科技实验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文章的内容。文章一开始他就说，四年前，当孙正义正在中东啊进行他一个新的基金的路演的时候，他曾经说，如果你要我做一个基金，我就必须把它做到大到足以破坏整个科技世界。那当时其实是蛮志得意满的，
真的。
我想凤馨也知道，他还到台湾来助选过。
没错，
谁会想到？对啊，那当时的他正志得意满的准备募集一个新的投资载体，想要接管整个矽谷的创投资本家。他的愿景基金最终募集了986亿美元，非常大啊、哦。
嗯，
并投资了字节跳动，还有我们熟悉的 Uber， 这一些在全球你听了都会很兴奋，曾经很兴奋的企业股票。然而就像经济学人在本周文章认为的那样，孙正义只取得了喜忧参半的成绩。尽管我们看到了科技股蓬勃发展，但他的整个成绩表现平平，因为他向私人企业注资的方式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喜欢破坏一切的青少年，而且不成熟。取而代之的是愿景基金遗留下来的最可贵的遗产，可能是他标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美国资本还有所谓的新创企业已经不再可以掌控一切。过去几十年，位在旧金山的创投基金的精英，他们借由发现有前途的新创企业，并透过 IPO 或者收购的方式把他们培育长大。愿景基金却完全不按规则运作，他把创投拖出了加州的死胡同。他的主要投资者是沙地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并由日本东京所管理去控制。他对亚洲的科技领域的关注完全不输西方的美国，他把资本视为赢家通吃的一个竞争武器。他通过向新创企业提供巨额的资金，让他们快速成长，并帮助他们更快地吃掉竞争对手。愿景基金还试图重塑全球的治理机构，他让企业留在私人股东的手中更长的时间，而不愿意 IPO。作为愿景基金在全球投资新创企业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分享想法，进行合作或一致对外的团结在一起。目前为止，这个基金总共投资了92个新创企业的股份，其中一些甚至还彼此竞争。这个实验到底目前的 progress 进展如何啊？愿景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投资了826亿美元，它的净利大概是80亿美元，听起来还不错。孙正义对科技企业的乐观情绪一向很高，但他的基金表现落后 Nasdaq， 因为 Nasdaq 从2017年5月正式成立以来已经上涨了 99%。 基金的表现不佳反映了整个战略的缺陷，向企业投入现金确实可以提高估值，并鼓励企业家用破坏性的价格进行竞争，无论是搭车到送餐都是一样。孙正义的随心所欲以及忽视公司治理其实是一个错误，没有公开市场的严密审查，一个致富的创始人就这样一个个的误入了歧途。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知道的 WeWork。 截至今年6月，这个失败的投资使得愿景基金损失了$145亿。事实证明，要使基金所投资的新创企业彼此进行合作或者合并，其实没有想象的容易，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之下。科技产业现在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奔跑，让企业 IPO 才能让他们从各个渠道去募集资金，并面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在2018年市值超过$10亿的前30只独角兽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已经上市或者将要上市，其中包括了蚂蚁集团和 Airbnb。 许多人使用另类选择来 IPO， 譬如直接上市，我们在节目中谈过啊，就是完全不用辅导期，从而避免了笨拙的 IPO 募集过程。孙正义的基金将受益于企业以高估值成功登陆公开市场。不过他的第二支基金愿景基金二反映了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基金只募集到了$30亿，而且只投出去13个企业，其中规模还非常小啊，就是不成功的。文章最后一段提到，尽管他未能把科技投资转变成一个伟大的炼金术，但愿景基金表明，设立创投机构并不能垄断整个交易市场。迄今为止，美国82%的创投交易涉及了非传统的投资者，包括我们知道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还有所谓各企业的投资者，就 CVC 啊，台湾叫企业创投。最重要的是，借由全球的视野来选择重压印度、东南亚和大陆市场。他成功强调了亚洲科技的未来跟美国西岸其实不相上下。就像许多新创企业一样，愿景基金确实助力改变了全世界，唯一可惜的是整个世界改变的方式和他原来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有肯定他做到了一些其实过去过去美国的传统的创业投资者，他们可能就是辅导创投的这一些人，他们可能视野太过狭隘，只有看到了矽谷而没有看到全世界，尤其没有看到蓬勃的亚洲。那愿景基金帮助大家打开了视野，看到亚洲的庞大的一个这个创新的一个鲜活力，对不对哈？
没错。
所以第一个部分看到亚洲，这是他做对的部分，但是他做错的部分是太过骄傲自大，然后呢不重视公司治理，以至于他一旦一个错误的决定，像 WeWork， 一个 WeWork 可以让他损失$136亿，这很可观呢。
嗯，没错。其他这个文章里面还有一段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很有钱嘛，所以他投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就不用急着上市，对吧？
对。
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独角兽他的财务是不对外公布的，所以就像台湾也是一样，台湾政府会说我们也有独角兽，可是你看不到他的财务报表，可是你如果看到他财务报表，你会发现他烧的是几百亿几十亿的钱，但是却没有办法赚钱。
我知道你在讲哪一家了。
那在人类的治理史里面，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你就变成要靠自觉，对吧？因为 IPO 市场会有监管，那这个其实是他对所谓的愿景基金创造下来的一个不好的遗产的一个批评。
所以对的部分是看到亚洲，错的部分是他坚持说有很多他投资的企业可以很长时间不用 IPO， 可是这个很长时间不用 IPO 反而就会失去了用公司治理的方式，然后让公司变得更健全。
是的。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评论还蛮公允的，
蛮中肯的，
蛮中肯的哈。我想你在这个行业里头感受一定更加深刻
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业啊，你知道前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用钱砸还有烧钱的时候，你会从你受到的传统的这个所谓的管理学的教育，你会得到 confuse 嘛？对吧？就是只要有钱就可以烧毁一切，打杀抢毁，然后最后就能够熬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对很多的新创企业是不好的示范的，因为你变成会学会不诚实，可做企业不诚实其实早晚会有问题的。 那 WeWork 就是嘛，它最大问题就是不诚实嘛，因为你每天经手几十亿、几百亿，你说对人性的考验大不大？WeWork 的老板就是到最后，我拿几十亿太容易了，那我拿个几亿出来买个超跑、买个飞机算什么呢？那问题就出来了。
有道理。其实 WeWork 它那个运作模式当然不是不可行，对不对？好，其实现在很多模仿者都已经出现了。当然第一来它的护城河不高，所以模仿的那个其实是蛮容易的这样子。然后二来它的硬体投资确实必须要相对来讲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可是如果说它内部的控管又没有做得很好的话，就会出状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学人这一期跟大中华篇有关的，一共有五篇，你要跟大家谈两篇。
其实我觉得包括刚才封面故事也勉强算了啊。那另外在中国板块有两篇，然后财经板块、商业板块各一篇。我们先来看看财经板块这一篇，这一篇是在财经板块第一篇的第59页，它下的标题就很直接，叫 The Real Deal， 那其实英文翻译叫货真价实。它的补充标题写的是中国最近公布的经济增长报告，到底我们可不可以信赖它。经济学家建立了替代性的一些衡量标准，其中有一些指标比较不讨好，但是也不是不可信啊。那其实这篇文章主要在讲中国的经济反弹的复苏到底是真的假的。那文章一开始他就说，最近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分析，几乎全球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状况领先大多数的国家。你只要看看各地繁华的购物中心，还有尖峰时段在中国大陆拥挤的道路，以及假期期间挤满人群的旅游景点，你就明白了。因为十一刚过去啊，但如果你单凭充满群众的场景就去肯定中国的表现良好，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些验证来确定这个答案。
没错，
事实上到底有多好，就像过去中国提供的数据，答案总是充满争议，很多人不相信。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在10月19号，其实已经公布了，
对，
第三季度的 GDP， 分析师预计会跟上年度的同期相比增长率大概是 5%， 这是从冠状病毒打击中强劲复苏的一个结果。
最后数字是 4.9，
对，将近5%、而在这个其他地区仍然陷入衰退之际，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然而某些人相信今年官方的增长数据还是过于乐观，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第一季度疫情爆发之初就实施了全球最严格的封锁禁运，所以第一季度的基期比较低，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数据比较高啊，但是是失真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里面没有什么深奥难懂的原因。最近几周发布的研究结果揭示了部分实际的状况给我们知道。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来看它的评析到底觉得真假。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你刚刚挑选这个财经板块的第一篇，就要来谈说整个中国的疫情复苏，疫情过后它的经济复苏到底真真假假。好，那经济学人他第一，你从整个市面上面的热络，没有人怀疑它经济复苏哈。但是第二个部分就要来实际的检验经济数据到底情况如何了，经济学人就要开始进入这第二部分了。
对，那事实上啊，在全球范围内啊，对中国的数据怀疑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常常听到啊。但认真说起来，很少有认真的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的增长数据是完全正确的啊。相反的，其中一直存在两大阵营。有些人认为中国官方的数据它是夸大的一种平滑啊，就是非常的平滑那个曲线，但总体来说也没有差距太大，他们只是有时候夸大了某些 GDP， 有时候又故意低估了某些 GDP， 为了让曲线漂亮。但另外一个阵营却认为这完全是单方面的操纵，中国的科研人员习惯夸大经济规模，一个新的研究则吸收了两个阵营的看法加以融合。有个顾问公司叫 Capital Economics， 在9月份公布的一个报告，首先对两者的怀疑，他再次加大了怀疑。这个公司的分析师叫 Julian Ivans 啊，他就认为，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数据非常糟糕。在那个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常超出了目标。从那个之后，已经发布的 GDP 经常跟年初设定的目标几乎一样。统计人员也停止了对最初估算进行太大修改的必要。这一切似乎有些过于完美，其他数据看起来比较可信， 譬如说实质增长啊，就是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已经显得难以实现平稳，而名目增长则表现得极不稳定。此外，列入实质增长计算的某些要素也被刻意拉高，例如多年来中国 GDP 的构成要素一直跟水泥生产是同步在发展的，但从2014年到2018年，随着中国建设脚步的加快，彼此巨大的差距却开始出现。在今年第一季，当中国处于部分封锁状态时， GDP 中的运输部分显示了强劲的数据表现，但货运还有客运明明就出现了下滑。因此 Capital Economics 开发了一个所谓的 China Active Proxy 中国活动替代指标，来重新衡量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分析师一直被迫使用一种模糊的，就是用其他来源来衡量中国的经济。最有名的就是李克强曾经在管理东北使用的，我不知道凤欣记不记得，用电费。
对啊，克强指标，
用电量啊。那有一些分析师是用最新的方式，包括从房地产销售到海运货运的八个指标重新计算，它的结果非常明确。从2014年到2019年，中国官方的 GDP 累积增长了 48%， 但他们计算的实质经济增长是 33%。中国的科研人员或许可以求助于最不可能帮助他们的美联储 FED。 美联储旧金山分部的经济学家叫 John Furnaugh， 还有 Eric 徐，还有 Mark Spaggy， 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使用消费者预期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构建一个新的中国增长指标。他们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从2013年以来，官方增长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稳，但他们发现真正的增长其实只是其中一半时间过快，另一半时间过慢。这些利用各种代替指标的关键测试，是否能够提供有关官方 GDP 数据中缺少的中国真实的轨迹？其实两者都有道理。跟官方实施 GDP 的异常稳定路线相比，这些调整措施的上上下下，更好地解释了中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周期性变化。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替代指标进行了另一项测试，使之跟中国的进口保持一致，这是根据贸易伙伴的出口报告来衡量的。换句说，这个数据完全没有潜在的中国人可以摆弄。在拥有可靠统计数据的国家中，进口增长通常会跟 GDP 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指标，但官方的 GDP 肯定不是。坦白的说，这是不是意味中国人的数据是垃圾？不是。美联储 FED 的经济学家发现，中国的统计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可靠。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师得到的结论是，主要问题发生在把名目数据转为实质数据的过程中。统计人员在计算实质增长，似乎会使用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以便政府能够实行设定的目标。名目相对来说更值得信赖，而这在评估例如中国的债务负担或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时更显得重要。文章最后一段提到，遗憾的是，今年的替代指标在诉说中国的经济时会略有不同。 Capital Economics 认为，第一季的放慢要比报道的要严重，而美联储的计算表明这幅度要小一些，但是两者都有一个最突出的共同观点，第一季之后的反弹真的很大，中国拥挤的道路和繁华的商店没有对我们说谎。
所以他这中间有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各个西方的经济学家的质疑全部都拿出来讨论了，然后这个质疑之后，他们其实自己都有想方设法的去做他们的觉得比较真实性高的一个调整。
对，
而调整过后当然成长，但是这成长的过程当中分两派，一派认为说基本上实质的成长没有像他公布的这么高，另外一派认为说有的时候其实比较高，有的时候其实比较低，只是他刻意让他不要忽高忽低，变得相对平滑，对不对？
是 的， 是的。
那但是最后的结论是说，现在的统计似乎越来越可信，这是联准会的认为，就美国联准会认为现在似乎越来越可信，而第二季第三季的成长是真的，
是真的。
好，
我回来我感觉也是真的。真的。
就你知道，这就是街头经济，街头经济常常也是很重要的。
对啊，真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学人的商业板块的第四篇，谈红色资本主义。
对，我其实在节目中谈过好几次，我一直觉得不管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觉得资本市场会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格 局啊，这我讲过很多次。所以现在最近几期经济学每一期一定有一到两篇谈资本市场的。那这一篇在这一次商业板块第四篇第56页，大标题就直接火辣辣的写着红色资本主义。补充标题写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还是选择到美国上市。对中国企业越来越不友善的是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哦、他用这样来做结论。就是美国的投资者很爱中国的股票。那文章里面有讲，我们看看内容啊。内容一开始他说，最近中国企业在美国受到非常冷淡的对待，川普是一个不饶不依的中国大手，他的政府试图压制中国的电信企业华为，禁止两个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应用程序抖音和微信，他还想驱逐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的中国红筹企业。难怪有些企业决定避开在美国 IPO， 最有名就是上一期我们谈到的蚂蚁集团，他曾经想要追随阿里巴巴，也在 NYSE 挂牌，但现在他选择在香港和上海、哦、上个月微博的所有者新浪也表示他会以26亿美元的交易私有化。一天后，另一家中国在线巨头腾讯也表示要以35亿美元收购在 NYSE 的搜狗、哦、许多可能蜂拥至纽约的中国企业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股票市场。据 Deloitte 的顾问说，今年1到9月在香港新 IPO 共筹集了28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2/3。新开户者向中国的最大的上海和深圳投资的资金已经达到人民币3530亿美元，是2019年的2.5倍，就越来越多钱进中国。不过仔细观察会发现，许多中国的新创企业还是选择在美国上市。8月份，由日本软体银行支持的在线房地产贝壳找房在美国筹集了21亿美元，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筹集了15亿美元。陆金所是一家金融科技的中国企业，本月申请在 NYSE 上市，这个企业可能会筹集30亿美元。从1月份以来，中国企业总共在美国筹集了90亿美元，另外还有大约80亿美元的二级市场交易，就上市之后彼此并购重组的。投资银行 Goldman Sachs 承认，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中国企业在 NYSE 和 Nasdaq 筹集的资金陷入停顿。目前中国在美国的上市股票总市值超过了1.6兆美元，其中美国投资者竟然持有了1/3以上。 Goldman Sachs 预测今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还会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他的结论是，
不管这些政治人物怎么做，美国的投资者越来越爱中国的企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充满了野蛮的气息，还有增长的想象空间。
但他们不担心后面的政治风险吗？
资本是逐利的，资本想赚钱的人永远是没有理智的。
好 ，OK， 这个是华尔街，这个是这个经济学人呢所做的两篇跟大中华地区有关的这个报道，提供给大家参考。非常谢谢经济学人，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